男人的情绪世界，
偏见、怒气、
孤单、
忧虑、
沟通、
骄傲、
嫉妒、
原谅、
金钱、
成功、
谎言、
工作狂、
时间、
拖延。
男人之间的半小时空间，
属于我们仨，
还有你。
这个杰西啊，舒南，问你们一个问题，你是谁？
我是我呀。
你从哪里来？
我从天边而来，往天边而去。
哦，那您成仙了，拜拜。
我是一片小云朵。
哦，还行，你不是一片云彩。
你其实你真的知道你是谁吗？
我是老爸，我是丈夫，我又是儿子。
你这个 是身份的自我的认同啊，这是身份自我的
identity 嘛，
就是这样。当人家问，哎，紫光是谁？
哦，
这句话的话，你怎么形容？
那这个是一个人的，这个问一个人的个性，
这个需要他自己回答的吧？
没有，我们没有问什么。我说紫光是谁，我就问这句话嘛。
那婚前为子吗？婚后为家长喽？
那光呢？
紫光，光，你说什么光？我就
没有。紫光是谁？如果假如在中文语境来说，首先紫光一定是个人名，
嗯，
对，否则的话，他不应该用谁来问。那么谁一般来说的话，指的是什么？指的是
因为通常来我们问这个紫光是谁，
嗯，
我如果你问我，你说苏南是谁，我马上会这样说，苏南是做律师的，
苏南是我的好朋友啊，
或者苏南对是我的好朋友。你肯定会将你他体现给你的一面会说出来，
你是将那个表面是谁把他说出来，
一般情况是不是这样？
对对，是
这样。
那我们一般不会这么说，一般说啊，这个苏南是谁啊？苏南就是那个天天不正经穿衣服那个。
对对对，苏南是谁？就那小子，甭提他了。
就是你显现出来那点东西特质，人家看见了，那就把你抓住了。
对对对，
哦，也有人讲苏南可是好人呐，
啊，有这事儿吗？对，还有人敢说自己是好人？
所以说，你表面体现出来的表现出来的东西，跟你实际上内心的东西可能也不一样。
对，实际上我们
那人不怎么地，苏南不怎么地，甭理他。
你问我这个问题，我以前是没有想过。这次你
做这个节目，
你这样问这个问题，你就让我想，我确实想，我究竟是谁？那么最近是我，因为这本性
这个问题很深了，
我很快去，因为我们有首歌要去演唱，
对，
然后唱了这首歌，我知道了，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
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
我本来我从来没仔细去想过这个问题，我以为哦，就父母生我而已，父母生我出来了吗？但是不是，现在我不是这么简单去理解。如果当你自己觉得你是很清楚你自己的时候，其实你根本不清楚你自己。
当你说啊，我是天父造的哈，假如说我是上帝造的，那么这个又说明什么呢？
我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在我所有形成的过程当中，有些事情未必我自己可以控制得住。
对，所以说这个你想体现说，就是说你的性格或者你个人的那种渺小，对吗？就是说你当你自己发现认清你自己，就是说你的渺小性，
从创造论角度
啊，我们不谈神学啊，
我知道来这个描述我是谁。但你要是说比方说我也可以讲我是律师，那就是从我
职业角度
来描述我
是谁。但这些比如说你是个律师，
那我如果说我是好人，就是我认为我在那个好的定义下道德里面，我认为我还是好的。
就你这些呢全部都是外界给你的符号，并不是你自我的一种认同。所以说你要对你本
他是好人的话，他一定是认为自己是。
那首先说，那你怎么认为你是一个好人呢？
那你怎么认为呢？
如果假如是我自己的话，我最近想这个问题，我想的最清楚一点，就是我是一个卑微的一个。
我觉得你很伟大呀，所以我会觉得紫光是个伟大的人呢。为什么
你
说卑微？
我不是，
我们觉得哇，你做老师了，我
们
当不了老师。
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啊，那是伟大的很呐，
为什么？为什么是说卑微呢？就因为发现你在你整个的职业职场也好，你的生命当中也好，你很多事情你是无力感。 你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这个是因为紫光达到了爱因斯坦那个份儿上了，对不对？
爱因斯坦讲的什么？
爱因斯坦说，人知识越多，就会认为自己越卑微嘛。
你知道的越多，
哎，知道越多，觉得
自
己越渺小。
对，所以你要自己想一想的话，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在想，就是我们把我们的身上的那些符号都拿走。今天苏南是个律师，假如说有一天他的律师执照被吊销了。当然不太可能了
哈。哎，那一人不可能。
那么你还是个律师吗？当然不是。那这个时候你又是谁？
我骨子里面是律师，那里面还留着那个字母呢，那样。
那好了，我再问你这个情况，你这样说的话，那是他现在还记得的。
嗯。
你又看过一个电影，叫《我是谁》，这个电影成龙主演的，
那
98年那时候演的。
记得了那个。
他在那一次那个叫什么？
车祸。
不是车祸，他是。美国什么情报局派过去抢那个罗斯嘛，最后他们叫杀人灭口嘛，结果他幸存下来了，但失去记忆了，他不知道他是谁，他过去一切全部失去记忆了。
嗯，
但这个过程当中，你说你还清楚你自己是谁吗？
所以说这就是本我的一个问题了，就是说你首先就是说他失去记忆了，他就没有自我，
他就一个存在而已，他就觉得我现在存在在这里。
我要你讲到我是谁的问题，我要跟你们讲一个故事，可能你们最近都看过了。一个亚裔在美国的故事，看过没有？这个亚裔人呢是华人了，但是他生在美国，是现在是《纽约时报》华裔编辑，他的名字叫罗明汉 Michael Law 啊，而且被评为这个《纽约时报》的少数裔的典范，因为他在里面工作很好。
嗯、
他的爸爸妈妈49年以前就迁往台湾，然后移居到美国。他是在美国出生的，所以应该是美国人，对不对？哈佛大学毕业，现在有两个孩子。他这个怎么来的呢？他把这件事儿登在了《纽约时报》的一颗公开信上。他说，2016年10月的时候，中旬一个周日，他和全家人和两个孩子在曼哈顿街上散步，纽约。然后旁边来了一个衣着光鲜的女人，白人，大概是因为人多嘛，拦了她的一点路，她就这个女人就破口大骂，叫她滚回你那该死的国家去。哇，这句话也很凶啊。
嗯，
然后呢，这个 Michael 他因为在纽约时报嘛，他在纽约时报的登了一篇公开信，叫 A Open LetterTo the woman who told my family to go back to China， 就是说给这个女人的公开信，就是那个要我们全家滚回到中国去的女人的公开信。所以这个呢，在这个一登出来以后，亚裔啊，美国的亚裔很有同感，就是中国国家不断的强大以后，你看很多的有些人我不知道是什么心态了，可能就是你说我是谁啊，我明明是美国人，哎，他偏偏有人说你是中国人，因为你长得像中国人。
对，这符号的问题
很有意思，这就是一个外界怎么认看这个问题。
就是你说起的我是谁，确实是很全比较复杂的一个题目，不是一句话能够答。
这个哲学从古至今都在研究这个问题。
如果说你从你自己本身来考虑的话，你就会来自于我们自己的选择，
嗯，
来自我相信什么，
嗯，
来自我追求什么，
哇，
来自我能做什么，来自我应该做什么，
嗯，
我还要做什么，
实际上这个
太多太多了，才构成你现在的你。
最简单的就是自知之明，就是说你
自知之明，
对，就是你自己有没有对自己有个充分的认识。所以有的时候我比如说我在这做老师哈，经常我有的时候会因为学历啊，会因为一些荣誉啊，老是觉得哎自己有点了不起了哈，然后有的时候家长还捧两句啊，就觉得自己很不得了了。但是有时候再想一想自己，如果假如说我没有这些环境，没有这些好的运气，如果没有这个遇到这些好的家长的鼓励，那我又是一个什么人？我跟其他人有什么区别呢？我不吃饭能多喝三天吗？我不喝水能比别人多活两天吗？不能，我跟正常人一模一样，就有点让我想起亚历山大啊，死之前把那个自己的棺材掏俩洞。把手拿出来告诉他的后代，我什么都没有，我死什么也带不走，
光光的来光光的走。
对啊，所以我觉得人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过于看重自己，所以个人为中心，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在我软弱的时候，你的话语扶持我，在我不能 的时候，你的慈爱救活我。你说舍不得我堕落，因为我是属你的。你说舍不得我难过，因为我是属你的。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播出的
《我们仨还有你》，
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在前面注明“我们仨”。
电邮地址 womensa@liangyou.net。
我倒觉得我挺喜欢你说的大卫，我还蛮喜欢大卫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卫他在很多诗篇里头，他真的是很清楚自己的身份，
问了我是谁，对不对？
对，他真的是很清楚，至于说自己他在这个国家里头他是怎么获得了这个政权，他是怎么样这个来巩固他的王位。那么当然他也很清楚他这个做了这些坏事儿、缺德事儿啊，这个他都很清楚。所以我反而觉得大卫倒是有点像我们以前就是为君主所想的，就真的他能做到一日三省吾身的那种感觉。
哦，你我觉得啊，大卫已经不像我们所知道的那种君王的那个特点了。我觉得他已经挖到心里去了，他不仅仅说我要表现出来是什么样子了，他要在心里头。你看他的很多的记载的，他的自己写的东西的都描述在心里，对吧？要完全就像你讲的，要知道我是一个卑微的人，他要，但是他是信神的人，所以他要把他的生命把他的一切都服从于神的带领。
你看过那个康熙写的那个诗歌吗？也是这样的。
是吗？
他写的那个赞美诗歌也是很卑微的，然后他也很知道就是苍天，所以我们有个天坛
啊，天坛啊，
对对对，
那就是一个不完全明确的一个上天的这个。
这当然，当然他没有办法，就是说管这个叫上帝了，
是是是，
因为这个当时从当统治的
也叫上帝了，也叫上帝。
对，就从当时统治的角度来说，他没有办法信基督教啊，怎么样的？
对。
但是就是说，你看他写的那个诗歌，也是这样的。所以我是觉得，我还是那样，就是跟我学生也说，就是说，如果你每一天都能够去反思你一天所做的事情，你慢慢真的就会有一个自我的一种超越，慢慢你就会能够越来越进步。所以说，我们说三代培养出一个贵族，那么如何能缩短这个时间呢？就是说，你每一天都去把你这个家族或者你这个家庭里的那些劣根性，慢慢给它割断，一点点割断。然后慢慢慢慢超越，往好地方超越，这样的话可能在未来的道路上会走得越来越好。
对不起，你说贵族什么意思啊？就是家里有肉吃、
啊、
有衣
服穿，当然不是这个，
有钱有，
就是说今天讲的贵族可能跟以前的贵族又不一样哈。以前的贵族真的是地主啊，那些有钱有势力的人，今天讲的贵族我觉得他不光是一个金钱上的，还也是道德和精神上的。
我觉得应该是品格比较高尚一点。
对啊，就道德和精神上的，
是
就是说品格实际上是一个很难定义，当然道德和精神上也是很难定义的。当然我就觉得它除了外在的东西还有一个内在的，就是说今天我们的贵族，其实贵族的话不光是这样，你知道很多欧洲破落的贵族他虽然没钱了，但他的在这个内在上他仍然保留他们家族的传统。我觉得这个就是反而是我们今天应该去注意和追求的。我们很多那个国内很多的家长他有钱了，然后把孩子送到这个美国最好的这个私立学校，或者英国的公学，都是私立学校。但他可能以为钱可以买到的是学习成绩。但他不知道的就是说，你送的这些学校，他其实真正要培养你的，就是那种像在伊顿公学住那个硬板床。就是那种去美国私校，没人管你，你天天不上课的老师都不知道。就是这种啊，就是这种精神啊，慢慢培养你的精神。这个就是让你慢慢知道你自己是谁。当你真的去做到最高位的时候，你也不以此为傲；当你下到最低位的时候，也不以己悲，不以物喜啊，就是这样的。
那么你形成到今天啊，子光，你说你的原生家庭对你有没有影响？
当然有影响了，但我很清楚我的家庭当中哪些好的，哪些不好的，
所以你
那我要把那些不好的东西，我尽量要给它改变掉。
你爸爸妈妈有没有为了子光是谁？然后就开始培养啊， 第二代，然后紫光的下一代就可以是贵族了
嘛。我爸爸是真的是有目的的去培养的，这倒是真的。在这点上，我还是对我爸爸还是很有一个有份敬意的。
你会不会愿意走你爸爸跟你？
我没有他那个能耐，他给我铺的那个路，我应该铺不出来的。所以说我觉得在金钱上我肯定是没有父亲那个能耐了，但是我觉得我可以能做到的，就是在品格上，或者说这也是我为什么当老师，就是说我觉得我在家，我们家
第三代，
我们家族里头整个大的家庭当中，有做医生的，有在医疗的，有在公务员系统，哪个系统有就没有教育系统的，所以我就发现我们家族好像是很讲究教育，但那个教育就是有问题的，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不过子光，我是很同意你刚才讲的，就是说现在很多人有钱，拿着钱把孩子送到国外，比方说很好的学校，国内一样了，很好的学校去读书，以为这样呢就可以培养出一个有出息啊，这个儿子或者是女儿。实际上就像我们以前在好像是不是这个节目里面也谈过的，一个很有知识的孩子如果没有品德的话，你只是把他培养成了一个无赖的知识分子一样。
不，或者说你可以培养一个高级杀手吧，
也有可能这样讲。
对，就是说他就是一个没有任何道德情操的一个高级杀手。那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说我觉得中国古人已经说得很好了，就在我岳阳楼记里也有啊，很多这些古文当中都有告诉我们，就是说一直在警醒他的后代，你要很清楚知道你到底是谁，你不要受外界的影响，你应该很清楚你的发展的方向往哪个方向走。
嗯，
对，我觉得这个不论是《论语》也好，还有什么很多都是在讲这些，就但是反恰恰而我们去背也好，我们说，但没有人去问自己我到底是谁，我今天这一些成就我到底来自哪里？
问题难就难是知道，脑子里面知道不一定能做得出来。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
也不是的，你要天天想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对某一些人，他想成为他自己有想法，比如说，他想住豪宅，他想开名车，穿名牌，再或者在大公司做，你觉得这些想法是不是一定都是错的呢？
我不觉得他是错的，这是他自己的想法。
对，
但他的想法，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他如果他这样的想法以后就顺着这条路走了，
那君子爱财取之
有道嘛，一路走下去，就会形成他是谁的现在这个样子。
哦，这个还是你外界对他评价，但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灯谜酒绿之中，那他有没有去反思自己？很多有钱人他最后他都是会反思，迷命大队的时候他都会反思自己，我到底有这些钱以后会怎么样，
就是说不是必然的，即便是他在年轻的时候，比方他追求很多这样的世界上的好东西的时候，不一定必然的他以后就是一个灯红酒绿下的一个没有雄心大志的或者是这样一个庸才，不一定，他的内心刚开始可能会为了追求这种各样的奢侈而使得他自己变得像行尸走肉，或者你说是什么都可以。
我们没有说这个东西，因为他有一些人他是以这些生活的方式或者是
来界定自己
赚钱赚取财富的能力来表示
他
的
当然
这
是他三观的问题嘛。比如说很多人，比如说小的时候穷的，他长大了以后他真的就特别想吃那些好的。
对，
然后有一些他小的时候很卑微，家庭很卑微，他就故意去炫耀，他就故意去踩在别人上，这是他的原生家庭给他的。
哎，
如果想要从这个角度，我反而去同情他。
我问主，爱我有多么深，怎么能爱我直到永恒？主说我爱你有这么深，他张开双手钉在十字架。
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说我是谁啊，是我们真的能有一天坐下来想一想哈，无论你成功也好失败也好，去想一想我到底是谁，这个我是谁不是别人给我的一个符号。
我们说我是谁会不会有时候会让人家感觉我们的外表穿得好一点，或者是穿整洁一点，
很可能
好看一点，
对，
形象让人家有个好印象，会不会有这样去想呢？
当然这是一个
自我认定的嘛，这也是一个部分，但你不能一天到晚穿的破衣烂衫的，
那我说不是说那就穿整洁一点，
或者也是一种、
这个是每个人的评判嘛，每个人自己一个价值的取向。
比如说女性来说的话，如果她化妆也是同时对别人一种尊重，不光对自己的尊重，也是对别人一种尊重
啊。对，
这个很多是女生她这个坚持化妆用高级护肤品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每一天如果我们有一天可以想一想，到底我是谁，我今天此时此刻我坐在这里，我到底为什么，不是别人给我的符号，而是我自己内心的去认识我自己，那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
嗯，
我不禁问我是谁，他为何如此，我是谁，他竟为我守，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播出的
《我们仨还有你》，
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在前面注明“我们仨”。
电邮地址 womensa@liangyou.net。
你好，我是罗文辉，又是我和你见面的时间了。刚才有朋友提到，就是说我是谁是由我而不是由你来决定的，那这个说法呢未必全对，有时候对有时候是错的。20多年前，香港著名的流行歌曲填词人黄沾，他曾经写了一首脍炙人口的歌，名字就叫《问我》。里面的歌词呢，我把它翻译成普通话，是这么说的：有一句就是说，问我欢呼声有多少，问我悲哭声有多少，我如何能够一一去数清楚呢？问我为什么会高兴，究竟为什么会苦楚，我笑着回答，说一声我就是我。那这首问我这首歌之所以流行呢，之所以受欢迎，除了旋律简单好听容易唱以外呢，更是因为它的歌词说出了许多人的心里话。我喜欢什么就什么，我爱怎样就怎样，你管不了我，总之我行我素，我就是我。这道尽了许多人那种不愿意受约束，不愿意被人评价，总之我喜欢就好了那种自由奔放的性格。哎，我同意，基本上呢罗文辉都喜欢自由自在，不受别人的约束，我更不喜欢别人评价我们。但是呢另一方面我们得承认啊，这个世界不是你一个人啊，不是你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好像呢我们常常说的没有一个人是孤岛啊，你总要跟其他人有联系，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不能太自我了。打个比方，你等公交车的时候，个个都希望尽快上车啊，个个都希望有个好的座位坐着啊，但是呢车子还没来的时候，等车的人很多，那就应该排队啊，不能争先恐后啊，对不对？好了，上了车也要尽量的让位给老人，好像让给我啊，或者是让给一些残疾人，这是一种礼貌嘛，对不对？也是公德心啊，对不对？为什么我们需要公德心呢？那这个公呢是公众的公啊，公开那个公。为什么要有公德心呢？就是我们都是整个社会里的公众的一份子吗？我们就要互相的迁就，互相尊重，这样公众才可以生活得愉快。 假设人人都不讲公德心，个个都说我就是我，我喜欢怎样就怎样，哎，你可以想象，哇，这个世界啊，很恐怖啊，肯定是个人吃人的世界，弱肉强食，比森林里的野兽啊更恐怖啊，更残忍啊，对不对？哎，说到这个森林里面的野兽呢，虽然他们是弱肉强食，但是啊，动物或者野兽也不是胡乱的杀死其他的动物的。基本上，他们杀戮的原因只有几个：第一，是为了吃饱肚子；第二呢，是为了保护自己或者是保护自己的儿女；第三呢，就为了交配，延续后代。但是呢，人比动物复杂多了，除了上述动物会杀其他动物的原因之外呢，人还会为了名利，为了权位，为了面子，为了出口气，就会大打出手，甚至发动战争。也许我扯得太远了，我只想说呢，如果人没有这个公德观念的话呢，什么都是强调我喜欢怎样就怎样，后果呢是非常可怕的。好了，倒过来，一个愿意放下自己的人是一个很伟大的人啊，他也会活得很开心的。假设我是一个工厂里面的工人，很多人瞧不起我，说我哎没出息，但是呢，我很满意我现在的工作啊，也很满意我自己的身份呢、啊。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我还是呢自给自足的生活，已经很快乐了，很满足了，很开心了。那我表面上是很自我，但其实呢，我只是满足于现状而已。那再进一步，虽然我的钱不多，但是我不计较金钱，每逢我看见谁有需要呢，我都会主动的去帮助他们，甚至呢把我仅有的钱送给他们。那表面上呢，我牺牲了金钱和时间啊，我呢是有一些损失了，但是呢，那些接受我帮助的人呢，越来越喜欢和我交朋友，而且是知心的好朋友啊。那么我少了金钱，少了时间，却多了深厚的友谊，多了爱的交流，我觉得这是值得的。耶稣基督也说过一句话，他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意思就是说，你越愿意为别人舍弃呢，就表示你的爱心越大，得到的回报呢也是最大的。耶稣为全人类舍弃了自己的生命，结果让千千万万的人他们的生命得着满足。你再想想，你是谁？你是由你自己来决定，还是别人来决定你的人生呢？怎么决定法呢？所以呢，在结束今天这段时间呢，罗恩辉要引用圣经腓立比书第一章21-22节的话。圣经说，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好了，我们下回再见，拜拜。